罕见异象连环炮，中共掌权人是他。川普挥军帅大刀，谢金河预测三改变，美撤南韩军备，爱国者以防中东。日本米格连续三个月创新高，米商倒闭。南韩弹劾议案宣判，立刻罢免尹石月职务。川普拿到第一张金卡。龙卷风吹袭美国八个州，气象局警告。冰岛火山爆发，又遇浅层地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虽然中共权力斗争从未停歇，但最近连续爆出的几宗异常现象过于诡异罕见。有观察人士就此抽出目前真正掌权人。首先是4月2号的北京植树节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露面，另一副主席何卫东仍未有现身。对比去年，何卫东是和张友侠并肩植树。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说，北京植树活动已经持续43年，从未间断，中央军委委员无论怎样忙都会参加。不过今年何卫东、苗华和黄春宁都没有出现，苗华已经官宣落马，黄春宁自年初一直隐身。而且中国社交媒体都在流传质疑武警司令去了哪里的文章，而且没有被删除，这个本身就说明黄春宁出事。在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何卫东被调查的背景下，他又缺席植树活动，基本证实落马传闻。时事评论员陈朴空说，何卫东覆灭对台军事演习就是掩护高层内斗的一个表演，何卫东完了就意味着习近平失败了。在军方斗争中，张友侠掌握大权，接下来可能接替军委主席。陈朴空仲注意到官方报道将张友侠单独放在前面。新华社的讲法是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2号上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参加义务植树。其实张友侠和尹力都是政治局委员，但现在新华社特登凸显张友侠的地位，做法就好像以前报道习近平的模式。蔡慎坤说，这个是89年赵紫阳被罢免职务以来第一次有军委副主席在任期内被调查，这个可以提出何卫东出事的严重程度。鲍彤等人认为，89年中共内部发生一场邓小平主导的政变，赵紫阳失势被软禁，习近平是不是有类似遭遇？2号还发生一件大事，中共军方媒体证实统战部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对调，石泰峰改掌权力核心，中共中央组织部李干杰调任统战部长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，政治局委员在任职期内职务对调这种罕见做法，显示出时间上的迫切性，反习派已经没有耐心等到2027年正常换届。反习派将最关键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换上自己人，于是大清洗就要在党政系统展开。习近平同时失去军权和人事大权，正式变成孤家寡人。如果习近平将要被政变落台，石泰峰是不是就是负责动手并清理现场？石泰峰被认为同团派有较深的关系，是尼克强大学同班同学，在2001年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9年，历经三任校长，分别是胡锦涛、曾庆红、习近平。胡锦涛卸任后2016年回江苏祭祖，时任江苏省长石泰峰曾经到胡锦涛住所拜访。陈朴空认为，石泰峰背后一定有政治老人，可能是胡锦涛，或者是胡锦涛连同曾庆红。军权掌握在张友侠手上， 党内的人士大权有可能回归到胡锦涛。唐正远认为，五名常委习家军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应该已经倒戈，掌控政治局运作的是团派核心，例如温家宝。蔡慎坤早前爆料，权力已经移交到胡锦涛、温家宝和胡德平手上，习近平就等官宣落台，时间可能就是四中全会。不过外界难忘二十大上胡锦涛二次被拖出会场的一幕，积弱已久的团派真能够联合张又侠夺权，外界就事件仍然有不同看法。中泽克尔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分析，认为习近平仍在打击不够忠诚的官员，不过不休止的反腐败可能激起暗中反抗。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，欢迎你留言。近期中国异常频出，习近平考察完云南，云南就在3月28日出现血色太阳，3月30日索性整个天空染红，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多地3月底出现竹子开花，俗语竹子开花赶快搬家，灾被提及。张又侠是不是应验推背图预言，有一军人新大功，勇士后门入帝宫？欢迎大家留言。川普总统2号宣布对等关税政策，对全球180几个国家征收至少 10% 的基准关税，并对几十个和美国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征收更高关税。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爆未来可能有三个改变，他说川普将中国改产地的大门都封闭，工厂搬到哪里都走不掉关税，中国的挑战比台湾大很多。谢金河3号在脸书连续发表文章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势一直是各国对美国信差，拿到美元又透过央行买美国国债，这个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资金链。现在川普发现美国负债36兆美元，再这样人吃卯粮下去，美国可能崩溃。而这一次关税战的核心是将中国关税加到 54%， 亦将所有中国改产地的国家标志高关税，接下来才是中国经济最具挑战的时刻。谢金河认为，川普解放日关税可能是21世纪的重大改变，首先是世贸架构几乎被瓦解，共产中国利用世贸跃身成为世界工厂，现在川普彻底改变这个游戏规则。其次是中共一直主导的区域关税优惠组织，由 RCEP 到 TPP 等，这一次川普挥刀，这些组织亦形同虚设。谢金河接住讲到第三点变化，川普有自己的一套算法，他不考虑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弱，例如惨遭地震重伤害的缅甸被征收 44% 关税，泰国 36%， 而印尼和台湾一样是 32%， 而川普选在这个时候出手，刚好对台湾最不利。2024年 AI 大浪中，台湾因为半导体及资讯通讯产业对美国的出口和顺差都激增，川普就是这样算出对台湾征收 32% 税。川普就是这样算出对台征税 32%。 谢金河说，川普是统一用一个公式一刀斩下去，接下来可能要替这些国家来谈判。南韩媒体朝鲜日报4号透露，韩美双方达成共识，将驻韩美军的部分爱国者导弹转移到中东。报道表示，这是川普总统加强中东部署的一部分。目前美军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、F-35 战斗机等齐聚中东，爱国者导弹和萨德、天宫2号等构成韩美联合防空网的核心。朝鲜日报说，这个会降低美韩同盟对北韩导弹威胁的防御能力。在北韩大幅增加导弹部队背景下， 美军这项调整被认为是一项耐人寻味的举动，至少凸显中东局势的紧张程度。兰德智库高级研究员布鲁斯·贝内特说，五个大楼认识到和胡塞武装的冲突近期应该不会结束，由于军事力量不足以在多个战场上同时作战，唯有将部队在世界某处的爱国者导弹转移到中东。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米价进一步上升，一袋五公斤装普通大米平均价格是4197日元，约合204元人民币，连续12个星期创新高，约为去年同期的两倍。米商冇米可卖，倒闭不少，日本人亦唯有食台湾入口米。为抑制米价上升，日本政府已经在三月份两批向市场投放总共21万吨储备米，其中第一批14万吨储备米已经在一月陆续摆上超市货架，但几乎没有明显的降价效果，唯有在二月继续放出第二批，对米价亦没有很大影响。由去年夏季以来，受极端高温影响，大米欠收，日本大米价格持续上升，新米上市亦都未能拉低米价。日本人一向青睐本国大米，但而家日本米实在太贵，商社开始入口台湾、美国米，今年只是一月民间入口米量高达523吨，超过去年一年入口总量。南韩宪法法院4日上昼宣判，八名宪法法院法官全员一致通过弹劾总统尹锡悦的决议，尹锡悦立刻被罢免职务。尹锡悦去年10月3日宣布紧急戒严，国会当月14日表决通过弹劾议案，弹劾议案在历经111日后结果揭晓。宪法法院认定起诉尹锡悦的5项核心弹劾理由全部成立，包括宣布紧急戒严、封锁国会等。宪法法院指出，宪法和戒严法规定，紧急戒严的实质性条件之一是战时、事变及与之相当的国家紧急事态，而尹锡悦宣布戒严的理由，国会弹劾起诉、立法、预算案审议等，不能够认定为实际发生了重大危机。尹锡悦成为继朴槿惠之后，南韩宪政史上第二位被弹劾落台的总统。南韩接下来必须在60日内重新大选，选出尹锡悦的继任者。外界预测大选将在6月3日进行。川普总统3日在空军1日上向记者自豪地展示了第一张500万移民金卡。今年2月，川普透露一项计划，改革繁琐的 EB5 签证计划，向外国人出售有绿卡特权的金卡。现在外界终于看到金卡的真容，卡上面印住川普半身像，背景有自由女神像，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。这张卡金光闪闪，卡上面写着川普卡。川普告诉记者，他是第一个买家，不确定第二个买家是谁。每张金卡售价是500万美金。川普说这张卡可能在不到2个星期内上市。金卡简化了 EB5 申请流程，令富有的外国人只需支付500万美金就可以获得签证，获得绿卡特权和公民身份。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上个月曾经透露，金卡销量已经超过1000张，全球有超过3700万人有能力购买。路德尼克说，目前 EB5 的配额是25万，20万张金绿卡相当于1兆美元，可以偿还我们的债务。美国中南部遭遇强烈龙卷风，影响范围多达8个州。风暴中心夹带的闪电摧毁不少基础设施。美国气象局指出，未来几日受影响地区将出现百年一遇水灾。灰蒙蒙的天空明显看到一个龙卷风强势来袭。 中心处仲有五颜六色嘅闪电。霍士新闻主播话：呢个系一个蝎形龙卷风，目前睇嚟已经落地。睇睇呢一个规模太惊人啦，睇起嚟就好似一片云直接落到地面上。霍士新闻前线记者报道途中惊嗌：有冇搞错啊？抱歉，啱啱一道闪电就击中我旁边。如果民众喺湖城附近，请即刻寻找避难所。飓风导致人地安纳州、密苏里州、田纳西州至少七人丧生。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，未来几日，阿肯色州、密苏里州、田纳西州同密西西比州有暴雨，强度可能一生罕见，可能出现历史性降雨同灾害。美国地质调查所资讯显示，冰岛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在当地时间3号下午发生地震，震源深度约10公里，规模预计是 6.9 级，地震没有引发海啸风险。雷克雅内斯半岛的火山近期非常活跃，位于雷克雅内斯的叙恩斯努克斯火山口1号起开始爆发，橙红色的岩浆伴随火山灰喷涌而出，长约 1.2 公里的火山裂缝持续向下伸展，景象既惊悚又壮观。附近渔村居民已经开始撤离，约40公里外的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没有受到影响。雷克雅内斯半岛的火山近800年来一直休眠，直到2021年起开始频繁活跃。冰岛火山专家最近警告，一号开始的这次爆发并不是由火山口喷涌而出，而是熔岩由地壳的长裂缝中流出。好像这种裂隙式爆发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可能会反复发生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